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记得交通主的话，来听主的信息，一同来这个薄饼纪念我们的主。父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一天能够以敬拜起手，一个星期以敬拜起手，活在你的面前，保守我们底下主的水的交通，愿你借着大卫所做的，让我们心中也得激励，更多认识主的心意。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交通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呢，主要就是说到大卫第一要为耶和华建殿啊。那我们说到大卫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呢，他在这个希伯伦的时候被以色列人他们立为以色列全家王了之后呢，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他就是攻打耶路撒冷，他把耶路撒冷取下来作为他的京城。第二个呢，就是把那个约柜引进大卫城，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为第一为耶和华建殿。那么这三件事情呢，都是神在大卫心中的里面的定义啊，让他里头有这样子的感动，所做的事情都是我想都是摸到神的心的。那么在第七章的时候呢，当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是很久是那个安静不被捣乱的时候呢，他就想起来的要为耶和华建殿，他跟亚丹说呢，就说呢，看我住在宫里头呢，耶和华就住在帐篷里头。亚丹呢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也没有去询问神，他说没问题啊，这件事情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这件事情在拿单先是拿单的先是眼中看为是好的，在大卫眼中看为是好的，在实际上在众的眼前看为都是好的。但是呢当夜呢，这个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拿单说，你要跟大卫说这个你怎么可以为我建殿呢那我从自从出了埃及以后呢，从来没有住过殿里头，也没有像以色列人这个要他们吩咐他们为我建殿。这件事情确实是神最重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这时候神不让大卫做不允许大卫做。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边所讲的是一个原因，我们待会过来看啊。那么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呢所罗门要建殿的时候呢，他提起来为什么神不让大卫进殿呢，他是说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大卫因为四围的征战呢，不能为耶和华他的神在里面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现在耶和华神呢使我四围平安所以我要定义为耶和华建殿。这是所罗门他对这件事情的理会那么他就知道认为之所以神没有让大卫建殿，是因为那时候大卫还面临征战四围的仇敌的扰乱一直等到这个四围都平静下来的时候才神让他建殿。那么这件事情的主要的原因呢，还要得问大卫那么因为神的是曾经到后来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件事情他第一位建殿之后呢，神又向大卫启示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能为我建殿那么在历代志上第22章的时候他说因为呢你不能为我建殿因为你流了许多人的血22章他说这个打了许多次的大仗那么因为你在我眼前呢是多人的血在地上那么我要你生个儿子他要做太平的人使他四围安静不被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做所罗门就是平安的意思因为他在他的日子呢我要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也就是说呢因为大卫曾经这个打了许多的大仗流了许多人的血那么神不要大卫为他建殿因为当人看到殿的时候那个意念他看见这殿是为神立的那么这谁建的呢 神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力量啊，所以神不要大卫为他建殿，他要所罗门为他建殿。这件事情也值得我们思想啊，因为大卫打的许多的大仗呢，不是为他自己打的，他也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去打的，他主要是为了以色列国啊，那个神的国，在建立神的国所打的仗，而且呢，也是使耶和华几次带领他出去打仗，对不对？每次几次打仗的时候，他都去会问求耶和华，耶和华有一次告诉他要从前面去打，有一次从后面去打，对不对？神在各处呢，都每次都是神在那在带领他，而且呢，我们的神呢，他确实也是征战的神，那么。那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又降了十灾啊，使那个这个埃及人呢、啊，这个放的以色列人出来，然后呢，又在红海把这个埃及人的军兵都淹死了，然后在旷野的时候又跟亚玛力人打仗，又跟这个又杀败了这个摩利亚人西斯本王这个西宏，把巴山王这个也把他杀了哈、把地都给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更是多年的征战啊。那么接着这以前前些在进去之前，接着摩西接着摩人约书亚进了之后，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也借着摩西这个那个约书亚多年的征战，然后呢借着四次那个征战，然后到了大卫。到了扫罗的时候还是多年征战啊，到了大卫更是不用讲啊，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很多的仇敌。那么为什么神说这几件都是神带领的啊？那大卫也是为了神出去征战，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他就建殿啊？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啊，那么神反而不让他建殿了。那就说到了神呢啊做事的一个法则啊，那么他。神是要征战啊，神是带领他的百姓征战，征战是征战不是目的，征战是手段，征战是途径，那征战的目的之中呢是要带领他们进迦南啊，在迦南里头呢犹大蜜之地也享受这些属灵的丰富，迦南人里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那么我想这件事情也给我们今天呢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么神确实带领我们呢，在这世上的时候，多年的这个经过苦难啊，经过跟仇敌的征战啊，我们呢穿上全部的军装，然后常常要这个抵挡仇敌的诡计。但是这个是过程啊，这不是神带领我的目的。那么他神至终呢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丰富，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赐予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那么到了末世的时候呢，他更是要带领他的百姓征战啊，不但是要经过大灾难，经过这个哈梅基督论的大战，那么但是这是还是一样，这是途径，最终呢他要他的百姓进入国度里面的丰富，经过进入新天新地里面的丰富。所以呢在这鉴定这件事情上，神就要告诉大卫啊，这件事情呢是建殿呢的目的之中呢，是要显出我们的神呢不是一个征战的神，我们神的神呢是一个太平神，是要他的百姓之中进入平安康泰啊，进入那个他的安息之所啊，这是一面啊，这是神告诉大卫为什么他不能为他建殿，这是因为他是这是要代表神的，这个殿是代表神是什么样一个神的，他非常重要。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历代志上第十七章说到这同一件事情，大卫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呢，利益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他都神都在当时啊，都给他同样的一个理由，都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就告诉他说呢，之所以不让你建殿呢，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个住过殿，我从来没有这个像一个支派。是吩咐牧羊我们的以色列人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只说到这个在这个里，他们说没有别的理由，后来他才向大卫启示。那么这个理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说到呢，神要做事的时候呢，是神自己起步，是神自己定义啊。那么 你特别是圣殿这件事情，神说了，我们要我时候还没有到，我从来没有 要求过这个士师们、那个百姓们给我建殿，我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我没有那个其余的事情也不用做。那么我想所有神的事情呢，都必须要神起头，任何的服事任何做的事情，如果不是神起头的话呢，在神的眼中都没有什么意义，都没有什么属灵上的价值啊，唯有神自己定义神起头了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才有属灵上的价值。当然了，我们会问说，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一等大卫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这个去询问神，也没有听，也没有记载神告诉吩咐他要去打攻打耶路撒冷城，迎这个约柜进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城市也是一样哈，也神也没有吩咐他，那么他也没有去询问神。那么我在想呢，不管是神有没有在外面的吩咐，那么这些事情呢，必须是神自己起。那么神确实神的心意是要这个得到耶路撒冷作为他立营的所在。那么这些事情呢，他摆在大卫的心中啊。那么在大卫切实的去心肠，所以呢，虽然那时候在这个耶路撒冷城是两个支派共有的，中间呢还有一个顽强的耶布斯人啊，在这里不肯走，但是他就是一直心中一直有一个感动啊，一个感觉要必须要拿下耶路撒冷作为他的京城。那么神后来也祝福啊，神这说这个耶路撒冷是他立营的所在。那么迎约柜这件事情呢也是一样啊，那么也是这是出自于神的心意，他摆在大卫的心中。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跟那个跟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有一点更严肃一点的哈，因为这是不光只是他作为京城的所在，更是说到这个是约柜啊，是神见证的柜。这时候呢，大卫就缺乏了一件事情呢，这四天先去问神，这个约柜怎么样抬进那个大卫城，不是用牛车拉的，所以呢才出了这个乌撒的被击杀的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呢，那么这些事情还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因为他越来越接近这个神的服事的中心的核心呢，哈，这时候大卫更需要小心了。所以大卫没有那个询问神这件事情，他的疏忽造成的乌撒被击杀了。那么来到圣殿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是这样啊，因为圣殿呢，它所这个预表的是多方面的神他自己的本性啊，是多方面神的服事。因为那么在会幕的时候呢，在旷野的时候，神在山上四十昼夜啊，这节目他告他启示摩西啊，不但是一些律法上的规条，还告诉他怎么样那个盖会幕啊，这时候是四十昼夜在那里啊，把这个把给他看，告诉他怎么样。因为这些事情会直接关乎神迹的见证，神多方面的说到基督的预言，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么在圣殿也是一样啊，我们看那个所谓的建殿的时候呢，很多方面呢都是新的，比如说连祭坛是新的，铜海是新的，那么洗桌盆是新的，里面的金灯台是新的，那个连基督伯都是新的，这是不是直接从那个会幕就抬进去，它是另外再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就非常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自神直接的启示啊。当初怎么样，神启示这个摩西四十昼夜啊，这件事情也确实需要长时间的，神就是直接关乎神的见证来讲。所以呢，神在这里呢，他说我说这件事情神没有答应了哈，也是我想这件事情也是神的心意，那么大卫也是切成的心肠，但是神没有答应。因为这事情关乎他的见证太深刻，他不会影响太广泛。那么所以呢，他说我没有起义，我不用见就不用见。到了后来，那么后面说到他是战士，那都是原因的啊。那在这边所说到的，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让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特别是神不，所有神的事情都必须神自己起义。神自己这个的定义，他有时候他感动人做，有时候的人就借着人做。那么很多时候，那有些时候是特别关乎他永远旨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自己亲自做啊，自己亲自吩咐啊，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 在教会当中的服侍。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呢，这个是摸着这个啊神的心的啊，那么神确的确实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祝福大卫啊，说我这样把你从羊群中招出来，这立为这个我们的君呢，那么我这个我必使你的大名啊，那么要祝福你，同时呢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你的后裔要接续你的祝福就建立你的国，那么他要为我建造殿，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件事情呢，摸着神的心，神就祝福大卫啊。那么，而且祝福大卫，不但是祝福大卫他自己，祝福大卫他的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里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里两个字，一个殿宇跟那个家室哈、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英文里头翻译是翻成 house。也就是说呢，大卫要为耶和华建立一个家。build a house， 我这电影其实在这里面是家的电影，其实原文有另外一个字，应该直接翻成电，那这里边的电影那是 house 是家啊，他为要为神建一个家，那神说不行，时候没有到啊，那么还有其他许多的原因不能为建家，但是呢，我要为你建一个家，我为你建立家是啊，那么是因为他想到。大卫想到神需要神有神的家啊，那地上有他借着他的家有的见证啊，在他真实里面有感动啊，这不想到神的在家成家的地上有见着这个圣殿所显出来，那么神呢就因此祝福他，不但是祝福他自己，还祝福给他建立一个家啊，他会为我神这个家，神说不，我要为你建一个家，为你建一个家室。然后他要
他因此讲第五第六节可能没那么快
了，家呢要传到永远，那大卫因此非常的感恩啊，进去感谢神啊，
还有愿意
祝福他自己的话啊，愿意他的允许能够直到永远。那么虽然大卫没有因此，他并没有建那个建造是那个神的圣殿啊，是神的家了哈、啊，或者是神的殿啊，
两个
都是呢。大卫呢，他不是因此就不做事了，他就变成了渐渐的摆在一边了哈、啊。那么好，既然交给那个所罗门了，让所罗门去预备就好。大卫呢，在之后的一生啊，他等于是花了一生的功夫啊，在为大卫在为神的殿预备产业。如果我们去看那个什么历代志的时候，特别是历代志22章的时候呢，他那里啊，他记载他跟那个那所罗门说，他说你不要惧怕啊，你要做壮胆啊，因为呢我在困难之中，22章第13节了，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的，银子100万塔连的，铜与铁多的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石头木头。你还可以增添啊，这有无数的金银通宝，要起来办事。然后呢，到了第28章的时候呢，他那是这他又招聚了会众啊，说这个我儿子呢，他是神所就拣选的，功成甚大啊，我为了是神尽力的预备的金银的铜器，同时呢，在这些之外，我还要再奉献，还要奉献的厄斐金3000塔连的。金炼的金子7000塔连的，然后呢，这个会众们呢也都对大卫的心呢所感动的啊，所以跟族长啊、这支派他们也都起来奉献的金子5000塔连的，这个银子1万塔连的，铜18000塔连。我们今天在读这些数字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概念啊。要知道，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就是那个所罗门。在所罗门国的时候非常的强盛，那么所罗门他每年进的那个得到的金子有多少，他在最强盛的时候，他一年他所有的积蓄从各方面的奉献他们的那个公路或者是怎么样啊，总之他各处去收起来的一年呢是666塔连，所以如果这个人是这个10万塔连的要所罗门去预备的话呢，他预备150年才能预备出来的这古金。那么我们就看见哈，大卫真是尽心竭力的哈，为神的殿在这预备。那么你再再给一个数字哈，我们就会晓得是大卫他花的心是多少。 但是刚刚我们说到是以色列人最强盛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最衰微的时候啊，这到了约雅敬的时代，快亡国了。那时候呢，法老尼哥来了哈啊，攻打犹大了，把他们击败了，然后罚他们金子和银子，罚他们罚多少？罚了金子一塔连的，银子100塔连的。那么约雅敬还拿不出这些东西，这些金银，他把这些呢，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富户，他都分摊，按照个人干的这利益量啊，尽量这边收刮啊，到最后终于把一塔连的金子、100塔连的银子凑出来了，交给了法老。那也一方面看见以色列国的时候多么样的衰弱啊，衰弱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一方面就看见大卫反过来了，就说这个大卫他为神的殿呢，他是预备啊，是多么样尽心竭力，这还只是建殿的材料啊，当然还有木头啊、石头啊，都在这里预备。那么还更重要的是，就是神在这段时间呢，他亲自启示大卫这个殿要怎么样盖啊。他在历代志上的第28章的时候，他跟那所罗门说啊，告诉所罗门呢，这个殿啊应该怎么样盖哈、啊，游廊啊、旁屋啊、库啊、这楼门啊、内殿啊，各式各样，连那个殿子里面的金灯台、银灯台，所有的香台，各样的分量，他们的样式，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大卫，而且是神呢亲自用手画出来的，他能够明白。然后呢，大卫才把这些事传递给所罗门，让所罗门去盖。所以这件事情呢，所以确实呢，盖圣殿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件小事情啊。那么需要长时间的不但是预备，而且呢是因为这个殿要高大辉煌，同时呢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新的一个启示，它跟这会幕的在旷野会幕的启示是有所不同的。虽然里面的献祭的方式、的节气对我们都是一样，但是呢里面很多的东西呢，它是最崭新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启示，新的一个敬拜的这个场面。所以神花时间去启示大卫，那么都花多少时间不晓得啊？那么启示下来，把它画下来，让大卫知道，然后让大卫晓得，让传给所罗门，那么所罗门才能够照着这些说神所启示大卫，他父大卫的，然后来一个去盖啊，一个完全照着像摩西一样照着山上启示他的样子去做。所以虽然大卫在这里，他这个。起义为神的这渐渐好，神知道一方面呢，这件事情是必须要自己起，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关乎神他的这地上的见证，他需要长时间的启示，他没有要求，没有不准大卫，更何况大卫是暂时流了许多人的血哈，那对神的不能够把神的那个名啊代表的清楚，那么但是这段时间呢，他确实尽心竭力的为了神的殿在那里预备啊，然后同时在神面前呢接受神的启示，所以所罗门呢才能够真正照着神的样式，山上等于是几乎像山上启示一样，天上启示的样式建造一个殿，能够在合乎神的他自己心意。既然我们说到殿的时候，特别说到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对神的殿啊有非常有感觉啊，他那个。一生的就是为神的殿对。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哈，那么是不是殿没有盖成，那么外面的殿，大卫呢就没办法祷告了啊，或者是说大卫不知道到哪里去祷告？我们读那个诗篇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大卫啊常常到殿里去祷告。我来看啊，我们看一看第一像本诗篇的第27篇，对不对？27篇第4节啊，他说呢，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里他说到殿两次说到殿，那么前面那个殿呢是好， 的房屋啊，这个这个他要住在神的房屋里头。然后底下那个殿呢是 temple 啊，它是另外一个。那么就是实际上那个圣殿。所以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头，那个这两个字是可以互换啊。神的殿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神的殿。那么也就是说呢，为什么神的家是神的殿呢？因为它是神所在，神立你的神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神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家啊。所以他说呢，我要一生一生住在神的家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头来求问。大卫虽然没有为耶和华建殿，但是你看你读他的诗篇的时候，他常常都会到殿里头去，很奇怪。那么我们说这个这个殿，那么还有啊，就譬如说在诗篇的第五篇呢、啊，第五篇第七节，他说呢，那么至于我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前面的居所是 house， 后面的圣殿是 temple。那么也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对，但是两个他还是一样啊，讲同样的这件事情。那么他要是凭神的凭神的丰盛的慈爱进他的居所，然后呢，在神的圣殿当中呢，敬畏他的心，向圣殿是在向神下拜啊。那么这大卫常常到神的家中，常常到圣殿里头去敬拜。那我在读的时候，我想说，那么他这殿没有盖啊，对不对？谁要他为神殿这个建，这是神没有让他不允许他进殿了。在大卫的心中啊，也许这个殿就是他他所说的殿，是他在大卫城为了这个约柜所盖的那个会幕啊，也许是啊，也许不是啊。那么他没有特别的特别的说明。但是呢，我想对大卫来讲的话呢，外面有没有一个实质的殿，实在来讲对他来讲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或者说不能够他不是因为外面有那个殿才能够带到神的圣城的面前去。什么地方只要神的同在，那个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什么地方神的同在，他就可以到他的面前去啊，进入他的慈爱，进入他的面光之中，在那里能够向神下拜，在那里瞻仰他的荣美，在那里有些向神求问。任何地方啊，他是特别像圣经上特别，他没有提大卫心中的殿到底什么一件事情。我想呢，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再来讲，对这个大卫而言的话呢，任何地方只要他来到神的面前，譬如说在这里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上午记下第七章第十八节，对不对？他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这坐在哪里不知道啊，也许是那个会幕，也许不是，也许就是一个房间，也许就是一个这个他所分出来一个地方，不重要啊。所以身上不行。什么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进到坐在耶和华面前啊。这地方在什么地方并不是那么，他都不提，一定是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他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家，就是殿啊。所以呢，那个他这个虽然没有为耶和华建殿，但是他常常来到神的殿里面去。那今天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在新约章当中呢，他的那个特别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啊，他的第六章，他说你们呢，岂不知他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就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啊，要保守它清洁，因为这是神的殿。同时呢，不再是我们自己身体是神的殿了。当上主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岂不知的第四章啊，岂不知你们就是耶和华神的殿嘛，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嘛。如果有人毁坏那殿，神要毁坏那里，因为这神的殿是圣，这殿就是你，对不对？那这个是第四章的，他说这殿是圣，这殿就是你。当圣徒来到神的一同聚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的殿。外面什么样的就那个什么的建筑，辉煌的建筑也好，是什么样的地方也好，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常常会把这个会所一个聚会的地方当这个是一个 sanctuary。其实这个字呢用的不是很好，因为就是一个会所聚会的地方。平常人不在的，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那么圣徒聚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神的神在，神的那个神的主在。就算是今天我们不在会所里聚会， 今天我们在网上聚会，那么我们在灵里头呢，我们是一头摆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在神的殿中敬拜啊。那个我们的在灵里头呢，我们是合一的啊，这是那个不能够，我们不应该，我们也不能够受，不会受到这个外面的在这个这些物质上的限制。只要我们在灵里头一头摆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本身是神的殿，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就是神的殿，就可以在那里会遇见神，那么就可以在这里那个敬拜啊，在神的殿里头来求问啊。这是大卫他对于殿的那个感觉哈、啊，他自己的经历，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那么、确实，圣殿在神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是那个啊。这个工作哈，那么我们在今在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地上的殿啊，都是天上的圣殿的那个一个影像啊，在天上的会幕，天上这个神的在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那时候呢，天上的殿的门开了啊，你发觉呢天上有个殿啊，那时候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在这个第几号，应该是第七号，是天上的殿。天上的殿的门开了，所有地上的那个所谓的殿也好啊，所以这个建筑这是只不过天上事物的一个影像啊，所有的实际呢，属于实际在天上，如果不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知道天上的样式你的那感觉的话，那么都没有实际上的价值。今天在地上神借的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事物啊，看得见的那一些，甚至地上的圣殿也好啊，看见事物只不过让人想起我们在天上有个神的殿啊，神的居所在天上，那是天上那里有神的灯，有这个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是这个有众天使啊，有我们的这位成全的耶稣，那里才是我们的至终的那个心的所在。地上的殿，如果神同在，神祝福，神的百姓像这样的圣殿，就那个什么祷告，神垂听。什么时候人这地上的百姓离开神的殿的时候，神就离弃那个殿。在地上虽然所罗门盖了或者是盖的殿，但是把神的百姓后来离弃了那个是神，到最后呢，神就让他全部毁了啊，就完全毁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完全拆毁，神不要这个有名无实的地上的一个建筑。那么到了他们回归之后呢，那么他们还是要盖建殿，圣殿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个殿呢，在西律的时候呢，又重新的花了46年的功夫把它装饰，用给装饰整齐哈。可是呢，你要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那时候人又失去了属灵的实际，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么有很多外面的这个宗教的仪式，但是没有属灵的实际，对吧？他们甚至就离弃了主啊，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完全违背神的旨意。结果在地上第二次在46年盖成的，也是辉煌的这殿。神也是一样，在罗马基督的手下70年，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看见了这个从圣殿这件事情啊，那么从所罗门从大卫开始，一直到后来历世历代的这个圣殿的过整个历史过程，我们就能够更多学到属相的功课啊。圣殿确实是神里面的所在，是神的所在，是神的。神还是可以进来的，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外面，是里面属灵上的实际。唯有在属灵上的有属灵上的实际，这个殿才有意义啊，才有这外面才有价值。我在想呢，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啊，借着大卫他立意为神建殿，我们对于神的殿啊，这个稍微有点的浏览，然后对于神的心意更能够清楚。啊，我就交通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有能够补充一些问题都可以提出。
今天那个，黄弟兄和朱弟兄都不在，所以我们有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啊，可以一起交通。 我简单分享三个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其实我们从第不对啊，我们从第五章开始，就大卫做王以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显得非常特别啊。我们从他一做全以色列王以后呢，就征服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约柜抬进耶路撒冷。到了这第七章，他就想着要为神建殿了，尤其是一开始，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四围的仇敌都不敢再搅扰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比较在自己宫中就安定下来，好像有点安息的，就想着要为神建一个更大的啊。所以圣经把大卫称着那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确实是有原因的啊。你看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触摸到神的心意，合乎神的想法旨意，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件事。你看他在这件事，这第七章被称为哈，在圣经很多圣经的学者或者世界圣经也都是称的，被称为是大卫之约。大卫，神与大卫的约定，我们这个 title 叫做神对大卫的应许。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去看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三节到第五节，到第五节，对，第三到第四节，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你去看这个地方，就把这段经历，大卫在神面前的经历，就称之为是大卫的约。神与大卫的约啊，所以就讲到这个建殿的这个事情，所以显然这章是说明大卫还真的摸到了我们的神的心意，而神确实在这个时候，在这章里边他也特别讲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第十节他说，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他要为他们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现在就好像从大卫开始，这个时候就要安定下来，他们有自己敬拜的地方，因为神当初在应许摩西的时候就说要为他们选一个地方，要在那里敬拜神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第十一节讲到说他要建立，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室啊。所以这显然，这两个约从地上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件事情，一方面以色列人要安定下来，另一方面呢，大卫的家室，就是这个王君王的家室要建立起来了啊。从这个地上来看这件事情哈，或者说从当时以色列人的直接的经历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件事。以色列人要安定下来了，君王要建立。那么，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建殿这件事情，其实在神的心意里边，一开始是没有，我们不知道神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个心意，要在地上建一个殿。但是我们都知道，从摩西那个时候开始出埃及记以后，神让他们建的是一个会幕。会幕是从一直不管以色列人变迁到哪里，会幕都跟随他们到哪里啊。这章里边那个第六节已经讲了，神从来就没有想要建个殿宇来住，他只是在会幕中。其实我们到启示录最后也看到，神是实际上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人中间居住。而且你看到新耶路撒冷城里边没有殿的啊，所以可能在就着我们的领会来上，神的心意里边好像这个殿，最后的物质的殿，地上的这个殿，应该是还不是在他的规心旨意的里面。那么为什么大卫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摸着了神的心意呢？我觉得因为虽然说好像这个物质的殿并不是一定神要做啊，当时后来那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说了，我不是要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地方，但是建殿或者这个殿所预表的啊，我们都知道殿，所罗门建的殿啊，大概是会幕的殿的会幕那个尺寸的一倍，就 double 它的那个 size 啊。当然，你觉得物件稍微有点不同，尤其是讲到那个金灯台的话啊，不是一个了啊，会幕只有一个。那么不管怎么说，就说明这个建殿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踏起到神的心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第七章怎么样，当大卫想要为神建殿，那拿单也说那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做的时候，马上神晚上神就 把话临到拿单。你看接下来神所讲的那大段话，以及大卫祷告的回应，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神是非常非常就是很喜悦这件事情，非常悦纳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你看大卫的回应的祷告，好像大卫这个被神的那个话都感动了，尽管下面神说不要你帮我建殿，要你的后面的那个后裔帮我建殿，但是这件事情显然神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个人想啊，因为建殿这件事情摸到了神心意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将来基督的身体和教会的啊。当然那个时候大卫不一定看到这些了，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里边就告诉我们，殿是预表着教会基督的身体嘛，所以实际上在神的旨意里边当然有这个存在，只是他可能不是说在地上要建一个这个实体的东西，但是大卫这样做，神马上就觉得这件事情神悦纳，而且神就要自己来主导这件事情，就要弟兄分享，不是要让那个大卫来主导这件事情所以神给大卫的祝福就实际上预表着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要读那个第十五节或者说从十二节开始读十七节，你就发觉到他好像是指大卫的所罗门，但他其实远远超过所罗门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讲到他的国，来讲到他要为神所做的事情，所以显然都已经超过了所罗门本人，当然有所罗门的一部分但是更是讲到神永远旨意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爱子和他的爱子耶稣和基督他的身体我想渐渐这件事情确实是踏起到神了，所以神说这件事情你不能做，要我来做，要我来规划当然大卫非常约纳这件事情大卫后面就说好，那就是你必要建立我的家室，什么就求你按照你最后二十九节就是按照你的应许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接下来的几件事情神要做的，我们现在第七章没讲到，就是选择建殿的人，这是神选择的，当然是讲到他所罗门，但最终是要讲到耶稣基督。第二个殿的地址我们到后面就知道地址的选择非常非常有讲究的，虽然是地上的，但是现在是有预表的。最后大卫看到了以后，你知道刚刚弟兄讲的这个，包括殿的那个尺寸那个蓝图最后大卫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他非常合乎神心意，就是在哪里呢？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完全的把自己的全心投入建造圣殿的预备中我们知道大卫的后面到了他的晚年征战都已经结束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殿的预备中，无论是人的预备祭司的预备殿里边各种服侍的人的预备和那个材料的预备。好，我就讲到这儿。
还有一点时间呢，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的？其实呢，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大卫他对这一份感觉，我们可以多看这些圣经刚我们看到24篇27章嘛，那么其实在前面的第26章的时候，他也说这边。在第八节，耶和华呀，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那这是殿。然后呢，4篇23篇的时候，他你说第六节，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26章那个是一个参考23章的人。好，那么在那个诗篇，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第22章的时候，大卫那么也写了一个大的诗歌那么他呢撒母耳记下第22章7节，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么你就看见了大卫啊，其实对神的殿里头非常有感觉啊。那这个感觉绝对不是这个外面的殿带来的，因为啊那时候没有殿啊，所以不让他进殿。但是呢，这个殿在这
个
大卫的心中啊，却是那么样的真实啊。他的行长听到这个声音中，他都在神从殿中的这听着他的声音，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直到永远。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呵呵，外面没有殿，所以呢，那个他外面之所以要建殿，当时也是起自于他里头对神殿的渴慕，神殿的同在。那么他也非常清楚，外面这个殿呢，只是一个预表。啊，只是让人想起来，那么神有一个殿啊，神的这立民的所在，神的这同在。那么他自己呢，却是完全不受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的影响，他是随时随地随地能够进到神的。就像我在我们的那个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主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会所，或者线上，我们在这殿中。平时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对吧？我们在内室那个。我们关起门来在内室跟神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神的殿，对不对？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那大卫一样的，大卫很多时候我想他都是单独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不管他不知道那什么样的地方，可能是空了一个空了个屋子，可能是一个他的一个书房，不晓得哈，有一个房间，他在那里跟神祷告，他就是说来到你的殿中啊，在你的殿中，在你的殿里头求问。一生一世住在殿中啊，一直在听殿，所以呢，那个殿在大卫的心中是非常的实际的啊，所以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房间或什么地方。那么这我想是那个当那个保罗第二次是坐监的，他是下在那个监牢里头，就在那样子那样的环境底下，他也可以说来到什么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也是来到什么殿中，是只在殿人的殿了。不在乎外面的事情，这是在乎里头的啊！这是从大卫这么样的乐意为神建殿这件事情，你摸到神的心啊，能让我们看见啊，殿这个属灵上的含义是非常深远的，是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容颜啊，在他的殿中求问。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什么，我们早点结束也可以哈，我们先也预备自己在听主的信息。我们感谢赞美你，接着大卫要提议为神建殿，我们里头也真是被你的殿里头的荣美所吸引，在里面的儿女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环境里头，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瞻仰你的容颜，在你的殿里求问我们，你这住在我们心中，我们里头我们的心里就是你的殿当这众圣徒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是在会所是在网上，我们就是你的殿，是你的立民的所在我们就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能够在那个一生一世能够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容颜在那个就那个一直直到永远，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巴不得今天你今天继续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殿里头，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扬脸，让我们能够敞着脸能够来看见我们的主。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